最近有一本书叫《凡尔赛文学》，你听过吗？我们改一下这期的名字，好吧？这期的名字叫《听韩有余说凡尔赛文学》。
我那个时候啊，长得挺好看的呀。
感谢大家来到今天南京乌米喜剧的共处仪式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孙玉，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
韩有余，
这位是
阿超。
好嘞，感谢大家到来，谢谢。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儿时的梦想以及梦想破碎的时候。这边应该是我年龄最大是吧？我33，阿超多大？
32。
韩有余
23。
那我们首先定义什么是儿时，就多少岁以前算儿时的梦想什么的。
23岁以前的算儿时吗？
不要纪念，
过分了啊，过分了。
那这样子吧，我们定一个，就是小学，就12岁，12岁之前的梦想，
差不多。
比如像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我就想要一个阿拉丁神灯，可以许3个愿望，第3个愿望是再要一个阿拉丁神灯。真的，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阿拉丁就是许愿的时候，他第3个愿望非要许出来，不能再要一个阿拉丁神灯，到底是不是个 bug？ 所以我特别想能给我一个阿拉丁神灯，我试一下，就这一个要许，这是 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这个。那还有鱼草时候有什么梦想？
说到梦想，一般不都是小时候想当什么吗？就以后长大之后想成为什么？
我从小就没有什么想成为的。
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很多小孩都有的梦想，我想成为一个科学家。
但你现在应该算科学家了吧？
不算。
你不算科学家吗？
不算。就是我觉得应该不算吧。
如果你读到博的话，应该算科学家吧？
科研工作者那只能算。
那什么才叫科学家呢？
就是你
就在家里面。
不是。
民科。
就是你得在一个行业有所突破。
就突破这个行业的边界是吗？
对。
就至少是可以带学生的那一种。
对，至少你得带个学生嘛。
对，然后至少是可以潜规则的那种。
那可以的，那
好梦想。
科学家的话，你至少得有一个职称吧？
啊，一个
得有一个就是副教授啊、研究员啊、教授啊这样的职称总该有吧？
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是科学家什么道路、什么方向的科学家呢？
我那个时候想做物理学家。
物理学家，
对，
你是看到过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我要做物理学家？是
有很多科普嘛，小时候
就感觉哇，物理学家最简单，坐在树下面睡觉被砸醒了就可以了。
不是，就是物理学家有那种发现这种世界的真理的那种感觉。
但你知道其实物理学家向来没有发现世界真理吗？
我知道，
物理仅仅是统筹归纳这个规律，就是他只是把规律找出来之后等待例外出现，
就是用数学建立模型嘛。
对啊，就相当于不是谁说的嘛，就是世界是一盘棋，我们人类只是发展这个棋的规则，不但找到它规则是怎么下的，所以物理学家能做的事情就是发现这个规则，有可能还不一定是这个规则。
那么觉得就这种事情就很酷吗？就是那种好像是在跟上帝博弈那种感觉，
就找上帝的 bug 是吗？
对。
你是什么时候年纪有这种想法的？
就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吧，
就知道有上帝了。
不是，就是我小时候看到很多那种科技相关的一些博物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传记啊，有杂志啊，还有一些纪录片啊。
你至少10字了，11、12岁了。
对。
OK， 明白。然后这个梦想是什么时候放弃，觉得自己这辈子成为不了物理学家？
第一次产生就是可能啊，我好像有点不太行，是初中数学考不及格的时候。
初中数学不及格，好漂亮。
不是一直考不及格啊，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考得特别糟糕。我在想啊，是不是可能有点
不适合？
还适合。然后直到我那个中考没考好的时候，我就知道啊，完蛋了。
刚才什么感觉？就是我小时候要当一个有职称的物理学家，我要去找上帝的 bug。但我梦想结束的时候，是因为中考没考好。
对啊、
我上帝就觉得，人类果然是好，
你呢，阿嫂？你有什么从小时候梦想？
小时候的梦想的话，我好像没准备当科学家，对不对？
你长得也不像。
对，我长得也不像，对不对？物理学家别人是砸到头发现那个重力，对吧？我砸到头一看，哟，潘老师。
潘老师是？
潘老师是什么？
潘金莲。文学素养不是太好，西门庆是被潘金莲晾衣杆砸到头。
这个我知道，但没有人喊他潘老师啊。
那也是一个我一个启蒙老师之一啊。不要跟你们比起来，我小时候梦想是比较那个的。我小时候梦想是学轻功。
学轻功，
哎，这个是不是特别像小时候的梦想，对不对？这才叫小时候梦想。
金钟罩、铁布衫、降龙十八掌都不在乎，就要轻功，
就要轻功，
跑得快，
我就要跑得快，就要跳来跳去，对，飞来飞去。然后，但是很不幸的是，我父亲给了我个特别简单粗暴的一个方法，因为小时候我不喜欢吃一种东西，叫做银杏，
很少有人喜欢吃，
对，很少有人喜欢吃。然后我爸就跟我讲，白果吃的多啊，就可以学会轻功。
什么逻辑呢？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爱我爸。
你信了？
对，然后我就真的，我就吃了那个，就是不是有八宝粥嘛，那边有白果嘛，我吃了他们那个幼儿园小朋友那个八宝粥里面所有的白果，他们都不爱吃。
知道那个东西吃多会中毒吗？
对，我知道。听我讲，就中毒是小事，那玩意首先它不太消化。
对，
然后我就去开始蹦，我觉得吃一点就应该会有效果，对吧？你至少应该蹦的，你至少应该会蹦的高一点，是吧？我不知道吃白果蹦会不会蹦得高，那我他妈知道了，
会蹦出点东西。
对，吃白果蹦肯定会蹦吐。
蹦吐不对，我们请物理学家讲一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如果他吃白果然后一蹦，当下面嘣一下子的时候，是不是反作用力会让自己变得抬高一点点？
是的，是的，
对吧？这个逻辑你明白了吗？
动量守恒。
你们的物理学好恶心啊。
所以这个有个大前提，你要会轻功的情况下，你必须得脱了裤子放屁，不然影响整体的反作用力。
当天是蹦吐了啊，当天没有蹦出来。那可能小时候大家的括约肌相对来讲还比较健康。就是对，当时我觉得我对梦想实不实现不要紧，但是我对我爸的爱是松动了。我再也不相信
松动了。
松动。那你有没有可能就轻功是要练的嘛？有可能练跑偏了。就你要气沉丹田，你没沉下去，
气沉丹田啊，那可能就真的是刚才讲的我出来了。
然后就放弃了，就不要学轻功了，
就是没有啊，白果实在也不吃了。当然小时候你们都没有那种英雄梦吗？就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难道没有一种就自己是被选召的孩子那种？
我不看数码宝贝。
就任何一种都没有吗？
有有有，
我小时候真的有。
什么什么？我想听你的。
小时候我真的就在上课的时候在幻想，就是一辆直升机停到学校的操场上，然后下面穿了一个穿长靴的大姐姐，
一定要是长靴的大姐姐，
对
吧？
对，然后大波浪，对吧？都是小时候看了个老电影里面军统的特务的一个造型走的，对吧？
黑发的大波浪，
戴个那个小贝雷帽，哗哗哗走到那个地方，说阿超你怎么还在这里上课呀？地球需要你，就邪恶的白果星人入侵了地球，对不对？有什么感觉？哦，
这么具体吗？你想的？
小时候真的有这种梦想，但是我等了个大姐姐等了三十几年。
你的梦想好具体啊！
对，我的梦想特别具体。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瞎想嘛。
我那个时候梦想也挺具体的。
那具体是什么？
那个时候想的是，先是考上我们那儿最好的高中，对吧？然后上清华。
嗯嗯嗯，哎，我们一步步来啊！啊，最好的高中考上了吗？
没有呀，
中考失败了，
就第一步就失败了，
中考失败了。
你从你算是第二好、第三好的高中吗？在你那儿
也没有，
也没有，
上了一个很差的高中，
上了很差，那你至少还考到南京来了，挺好的。
嗯，
你看你南航的对吧？本科，
对，
南航是九八五吗？
不是不是，
不是二幺幺，
对，
好歹考进二幺幺呢。那下面呢？清华北大梦想没有了，这叫什么具体的？
不是，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意识到现实的沉重啊！数学实在是太他妈的难了。
你什么时候觉得数学难的？
我初中的时候就觉得数学有点难，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考好。但是我觉得它不应该难，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拥有这样一个梦想的我来说，它不应该难。就是我在不停的催眠自己说这个东西
我是个数学天才，
不肯定不难，我没有问题的。然后就一次考的不如一次，然后就慢慢开始想，是不是可能有点不太适合这个梦想？但是我物理还是考的挺好的，
因为物理的数学比较简单。
对，因为物理比数学简单。
这个题吧，你数学难分哪一块吗？是几何代数还是什么地方难？
就是我总是算不对。
这个问题应该小学你就发现了。
不，这个其实就是数学上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接触到一些数学很好的同学，他们真的是以后有可能会成为科学家，就他们在数学上有就是非常敏锐的感觉。
数学居然靠的是感觉。
对，
祖师爷赏饭吃的那种感觉。
他们就明白了，然后我需要思考，我需要计算，他们不需要这一步，他们一看，哦，这个好像就这样这样这样就可以了。
物理的时候是这样，看题目直接出答案。
很多时候比如说到我们现在研究阶段了，他对于数学他不是说要有一个答案，要求对你这个数学的一个理解，比如说他一些姿态的解算啊，一些矩阵的就是解方程啊什么的，他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要有一个整体的方法，你要对那个方法有理解。
明白。哎，最近有一本书叫《凡尔赛文学》，你听过吗？
我今天是满怀期待，说我们来聊聊童年，对不对？我们来聊童年的梦想，就这个数学啊、矩阵啊、解方程啊。我突然愣住了，我要做个有职称的物理学家。
如果你理解不了的话，你从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跟他们拉开了差距。就初中的时候，数学老师跟我们喜欢说什么灵气啊，学数学的要有灵气。哦，就是，
你现在知道什么叫灵气了？
对对 对，就是缺乏这一块。
现在想聊，真的从小都没有什么梦想，
没有什么对于什么东西的奇怪指望吗？比如吃白果可以跳得高之类的。
没有，我 就是小学的时候吧，会自己做徽章发给最好的两个朋友，我们一人一个徽章，我们三个人就是小分队，有什么问题都是我们三个人出去解决，我们不拯救世界就拯救学校。
哦，
但是学校也没有被外星人入侵，所以一直都没用上我们。
就是从小就开始有创业人思维，对吧？有了这个徽章，就算你入股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三个是一起的。
哎，其实，在我的小时候，我就一直以为就是那些物理定律啊什么的，全都是那科学家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我要是能拍脑袋，我也能想得出来。
你死拍脑袋是吧？
哎，对。后来发现不是，这个东西全他妈是靠数学推出来的。
对啊，
就特别棒。就是你小时候企图用你的一种物理行为来来激发你的物理灵感，
就是大家对小时候就是自己想成为那种职业都存在的一种幻想，自己的梦想并不是成为那种职业的人，而是就是成为自己幻想中的那样的人。
那我就想来，我小时候成为什么职业？我小时候想成的职业是心理学家，我特别喜欢看穿别人的心思，从小就是。
但心理学其实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啊。哦，还有哲学，我想起来了，就是心理学、哲学、法学和演艺工作者。
你看到故人的时候，你有那种梦想破碎的感觉吗？
我不用看到故人。学法律是为了伸张正义，就是我极度责法，就为了伸张正义。但是慢慢随着年龄长大，发现法律是用来保护懂法的人。
就观众们几乎已经可以看到，就是出生于精英家庭的子弟和我们平民子弟的区别。法学、物理、数学，保护守法的人，拯救世界。
但是我家女儿有个梦想，我觉得特别棒。她现在7岁，她的梦想是长大要做新娘的化妆师。
哦，这个职业
特别具体，特别具体。然后他一定要做新娘的化妆师。他现在为了这一行默默努力。上课的时候，别人的笔盒里面都是笔，他的里面全是眉笔。
哦，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里面是有眉笔的。唇膏，唇膏分两种，一个是指甲油一样的唇膏和拧起来抹的唇膏。
哦，
然后耳环还有一些那些我不认识的东西，还有一些亮散的小碎片。
就是您家这个千金现在还缺一个小时候梦想是做清凉的小伙伴。
而且他收礼物好几年的礼物都是化妆盒。
他会带小朋友化妆吗？
会。嗯，
小朋友愿意吗？
他会带我涂指甲油。
那你是愿意的呀？
我不愿意啊，我一个大男人，他涂得鲜红鲜红的。
你生的，你不愿意？
你不知道吗？我有个段子就是说，他学美术，别的小朋友是画画，他回来跟我说：“爸，别动，我带你画指甲油。”他画画都没有这么认真，画指甲油的时候可认真了。然后要不要动，然后不要留白，老师说的。
哇，特别棒！
然后我就出去抽烟，在路灯下面，我就感觉我擦一双渔网袜，你知道吗？就他就喜欢这个东西。而且他的眼影有一个眼影盘，是别人逢年过节，比如过年的时候，小朋友我要看动画片，有奖励的时候我要去吃什么东西，不，他就希望那天可以化妆。
化妆是吗？给别人化妆？
不，带自己化。他也喜欢
自己化妆，也喜欢给别人化妆。你没想过您家姑娘的童年梦想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小朋友的童年阴影？再过20年，一个采访人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女装的？就我小时候有个同学。
他会试图带我家儿子化妆。哇，我家儿子会拒绝。所以估计长大以后应该我儿子是女装大佬。
就我小时候有个姐姐。
但是我真的很好的，因为我特别羡慕他有这样的工作，不用坐班型，不用打卡，那种日结的工作。比如像脱口秀演员，演一场拿一场钱。
你不想演了你就在家躺着。
对，出租车司机，送外卖。
今天天气不好，在家躺着吧。
话筒前的朋友们，想成为脱口秀演员吗？
我可以知道南京目前脱口秀演员整体的收入大概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15分钟优秀的段子，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4000块钱以上。
有这么多吗？
别闹。
刚刚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有5000块钱以上。如果你有更多，比如30分钟段子，一个月的时候差不多过万，问题不大。反正希望大家可以。
年终还有年终奖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无名马上快上市了。
对，我们马上要发明一个理财产品，你们也考虑购买一下。
小时候的梦想。
刚刚就想起来，你刚刚一说，我想起来小时候我有一个就更早的梦想，我想成为一个生物学家。
你小时候梦想就这么成熟的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动物，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要不大动物也挺喜欢的。就是不太喜欢人。
人不算个动物，
各种各样的动物我都特别喜欢。我就以为那种生物学家是可以和这种动物每天都待在一起
深入交流的那一种。
你有想过具体如果你当时我们家养什么吗？
最早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考古学家。
怎么几个梦想是一环套着一环的是吧？
因为我特别喜欢恐龙。小孩都喜欢恐龙，对不对？后来我了解到，就考古学家很多的都是做什么挖什么古墓啊什么的，
摸金校尉，考古学家。
就好像跟我这个有点不太一样，特别是我知道有一次什么考古学家去什么金字塔里面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我那小时候很害怕。
对，那么你这样子呢，你不用怕吧？你睡觉的时候你在东南角点根蜡烛啊。
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以后的工作可不可以能把恐龙重新带回到这个世界。
啊，然后就想当物理学家了，
不想当生物学家，
不，因为你要带回来，不就物理该干的事情吗？
就是通过生物学的手段把他们复活嘛，
可能吗？从你目前的幻想当中，
比起你从物理的手段，那个生物学可能性更大一点，
这样子的吗？
对啊，
化石可以提取出来，
要能提取到 DNA，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一些操作，
就是《侏罗纪公园》的剧情啊，
对对对对对。但我那个时候没看懂那个剧情，但是我有这个想法。
特别棒。还有观众记得我们今天聊了什么话题吗？现在你是侏罗纪了。
因为他们观众年龄层比较小，你们知道什么叫侏罗纪吗？
知道
啊，就是讲恐龙的。你们知道恐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是弱智。
我保证他们不知道恐龙什么意思，你相信吗？阿超，
我不想回答，我感觉会打起来，我害怕。
就长得不好看的女生叫恐龙，这种说法你没有听说过吗？哎，看到我说他们不知道吧。我说第一代网络文学里面，
这已经是几百年前的词，
在我们那个时代叫流行语。然后我们继续，你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嘛，
做了什么很工作？是
就是我把很多恐龙都画了下来，就是根据网上的那种图鉴，然后我自己做了一本画集。
那你不想当美术家吗？
哎，不是，我就是享受那种把他们记录下来，就是网上能很查到很多资料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什么中国古生物网啊什么的。
小时候都可以上网了。
我们家
富贵人家，富贵人家。
我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就有电脑了。
你幼儿园家里面就，哇，这牛逼啊！啊 ，OK。
然后就根据他们那个查到的那种各种分类嘛，什么吸形纲啊什么的，一个一个把每种恐龙分类，
嗯哼，
几个几个定在一起，装成一本本画册这样。
你喜欢蛇吗？
你
跟蛇咬过吗？
你跟我们女观众瞎聊什么？阿超录到一半跟女观众开始聊天了，我的天哪！那这样子吧，我们直接采访一下女观众吧。你有什么就是从小的梦想吗？
就小时候我们那会儿就是那个巴拉小魔仙，知道吧？
哎，有一个人梦想跟我一样嘞！哎，拯救世界对不对？
那不一样，人家是巴拉小魔仙。
巴拉小魔仙又可以拯救世界？
当时就很着迷，然后就会跟我妹妹在家里就是假装自己
是 cosplay 嘛，然后也会买那个魔仙包吗？
会买，然后假装就是还自己编那种故事情节。
你们还编故事情节，还不是演那个原本的，你们是自己编一个。
然后我就想老让我妹妹演那种怪兽，然后
我想问一下，
是亲妹妹吗？
表妹。
巴拉小魔仙那个坏人不应该是古拉达黑暗之神吗？
我的，这不讨论剧情了吗？
不重要，就是他老演坏蛋，然后他就生气，然后我们就打起来。
我觉得演坏人的那个妹妹还挺漂亮的。
我从小看动画片的时候，我喜欢反派。
哎呦，反派都好漂亮啊！天哪，
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宠物小精灵》的火箭队。
哦，
我其实觉得武藏小次郎出场方式挺帅的。
火箭队不算反派吧？两个人还挺可爱的。
他们是最有魅力的反派角色嘛？
对。
然后时光飞船。
是不是一个虫子那种？
对对，虫子可以回到过去的那个。
妖里大姐。
对，
妖里大姐。
你不觉得那个反派也很？
哎呀，那个妖里大姐长得真是，哎呦喂！
观众是没听过这个动画片，
没听过。对，
乌恰恰，乌恰恰，乌恰恰，乌恰，
是我小时候第一任性幻想对象。
就是还有呢，你爸
还有就是看各种动画片，什么红猫蓝兔，你看过吗？
红猫蓝，
红猫蓝兔是啥？
别骂人了，别骂了，别骂了。我没看过，你看过吗？
我看过，我看过。
对啊，就是那个舞剑的，你看过吗？啊，可能你不太年纪大了。
七剑合璧，
哎，七剑。何必你知道吧，
黑小虎
红猫蓝兔七侠传，在玉哥这个年纪来讲他已经开始不屑于看这个了。
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百变小樱那种卡牌。
哦，魔卡少女樱。
我看夜行冰冻。
为什么我就晓得？哎，过分了，过分了。
因为日本动漫上就
还有。
哎，为什么你们两个阶段的时候我都看过夜行冰冻，蛮好看的。但我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在看夜行冰冻的时候我还在看魔卡少女樱。就很可怕了，你知道吗？
就你也会想着自己会变身吗？
就对，就老想，就是知道自己不会，但是老想象
已经知道自己不会了。
对，
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不会变身这件事情的？
就是一直知道自己，
一直知道吗？我想想看啊，希瑞，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美国的动画片，里面一个主角会变身，我觉得只要喊得大声就能变身。
Hey Siri。
我听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他喊得很大声，他只要喊得很大声，我以为我不能变身是因为我喊的声音不够大，一直到我差不多上了一二年级我才知道那是动画片变不了声。
我好像从小都是那种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我就从小就知道这些东西，就我也想过我会变身，我会拥有数码宝贝，我甚至还会在教室后面拿那个暴龙机在后面刷卡发出声音，你知道吗？暴龙机没有音效，但是我的嘴会发出音效。
你会骗配音，配音。
对对对对对。
然后喊嘛，啊，周期变化，这样子喊吗？
对，但是我从 小就知道那个都是假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有过，就是觉得哇，万一这个东西是真的，这样没有过。
最简单判断方式，你从小知道圣诞老人是假的。
对。
你从小知道圣诞老人是假的吗？
啊。
你从小认为圣诞老人是假的吗？
我都没过过圣诞节，你们这些该死的有钱子弟。
我那个时候知道是我爸半夜跑到超市去把我想要的玩具买回来，塞在我床头呢。
你们都没有童年嘛。
我那个时候知道是我爸，所以说我甚至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醒过来的时候
吓他一下，
我喊我想要什么东西，就是我会大声的说出来，然后爸妈以为我在说梦话，然后他们就会记下来，然后回头给我去买。
你还套路你爸妈，
太可怕了，小时候太现实。而且我觉得真的，你从小立志当一个物理学家和相信圣诞老人，这个两个理论是相悖的。
没有啊，那你按照这样讲，美国那么多物理学家，他们还是如果信基督的话，那还不行喽。
信基督有什么关系？
因为信基督才有圣诞老人啊。
哦，是这样的吗？
圣诞节，圣诞是谁的故事？
不不，圣诞老人以前没有这个故事的。圣诞老人以前是后来是源自于可口可乐的广告。
行吧行吧，不跟你讨论，我们要听这个小妹妹的说话。小妹妹你好，从小有什么梦想吗？
小时候就想要那个哆啦 A 梦的记忆面包。
背书受害者。
我老婆跟你想的一模一样，这道题我跟我老婆讨论过，我老婆说不要组精灵，不要任意门，什么都不要，就要记忆面包。
是不是背书背不下来？
对，
太可怜了，我就没有这样的烦恼。
对，但是不能上厕所，要得便秘，你们知道吗？你要关键时候吃。
我能吃一箱。
这好像并不仅仅透露你记忆不好，你也挺能吃呀。
真的背不下来。
你们背啥太难背了？背诵全文四个字，
就是背这本书的那种
啊。 OK 明白。就是然后呢还有呢，就要有这个记忆面包。
然后小时候其实没咋看动画片，然后后来是看名侦探柯南，就梦想着
当小黑吗？
不是。梦想着自己能完成一场完美的犯罪。
哦，对对对对对，
我
也想
过，
对对对，
就是那种完全找不出破绽，谁都没有办法抓到我的那种。包括后面看什么法医秦敏啊，或者失语者，然后失踪罪，这些都在幻想，
都在幻想自己去做一场这样的犯罪是吗？不能得罪女人。
哦，先讲一下这个东西很难的，很难的。就你把所有现场布置的特别好，然后你把这个人比如弄死了，然后制造一个密室杀人案件，然后尸体也处理好了，什么东西搞好了，然后警察找到你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下午从摄像头他进你家门，然后没有出来过。你来给我解释一下宝贝，他是怎么马桶走掉了吗？
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我问一下，这个地方如果不能直接证明我杀人，哪怕他没有出来过，也就是我了吗？
他会给你去审讯啊，审讯的时候你可能
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
在审讯学里面是会露出马脚的。
是的，
对，你露的马脚越多，你心理防线越容易崩。
哎，这个我们讨论一下你的梦想。就是我曾经看到一种犯罪模式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对双胞胎，两个人手上都有一把枪，
嗯哼，
然后在纯黑暗的房间当中，
嗯，
向那个对方射过去，同时开枪，中了一发子弹死了，
嗯，
并且两个人再把枪来回换过来摸指纹什么的，消化反应都是一样的，就是两个人也不知道自己拿把枪。这种情况下就是肯定是这两个人当中一个人杀的，但是没办法确认这两个人到底是谁杀的时候，是不是疑罪从无，就算完美犯罪，就你没办法定罪，一定是我们两个当中一个，但你定不下来。我想的完美犯罪就是大概这种方式。
但是你们俩都开枪了，那就是可以判定你们两个是、
你们两个都一个是杀人，一个是杀人未遂啊。
哪是谁是杀人？
对，就判就是了。
可以从弹道推断。
对，
弹道推断，两把枪我两个人都摸过，两个人换过
弹道的射出的落点。
对，你可以从位置推出来，很成熟的
技术。这就是物理学的角度了。
这就是物理学，火药的搜索痕迹。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是你们两个共同杀死的他一样，就是你们两个共同合谋杀死的他。
对，真的用枪来杀人的话，他的痕迹是非常多的，火药烧灼、弹道、血点喷溅，对不对？你不要去找这种最特别不靠谱的。
我不是特别不靠谱，
两个人都有可能杀了他，但是不知道是谁杀的。
对对对，
这种
想就完美犯罪了。就是我不逃脱，我就在现场站着。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的梦想，在未成年十四岁之前的梦想。
我觉得如果雇人来的话，他可能会叹气。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肯定会这样讲。
就像日本的执行死刑，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同时拍下执行死刑按钮，只有一个通电。
嗯。
他们四个人不知道是谁杀了这个人，
这有个判定的。以前枪决的时候，就是反正只有一杆枪里面有子弹，这样的话呢，就会对丁星队的那个心理压力会少很多。
对，我就想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能想到完美犯罪，并不是现场的布置，而是法律
的那个左右横跳嘛，对吧？法律的边缘。
可以到晚上问一下无名的那个法律顾问。
对，
没嘛，他会跟你说，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一场完美的犯罪几乎很难，特别在中国。 特别难，
摄像头太多了。
嗯，主要是那个柯南里面经常是，如果你没有遗留下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如果你没有做出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是不会发现你。
对，他就想这种笨死了这帮反派，看到我都。
不是，现在的破案一般都是把人抓在一起，然后就审讯他。
对，现在一般是审讯，
基本上没有破不了的案，只要抓到人。
所以说你可以看，这就是文科生的破案。然后现在全都是用理科手段，物理是多么的重要。
现在没有，现在都是抓到人之后就找一帮人进来审就可以了。
只要你说谎了，在那个高强度的下面肯定是可以审出东西来的。
哦，误杀是吗？
对、
啊、就是国产的那部误杀。
它其实是翻拍印度的吧。
啊，就是那个奶油面包好好吃哦。爷爷奶油面包好好吃哦。爷爷奶油面包好好吃哦。爷爷奶油面包。
观众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场机械故障。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对对，这是一个梗，就是他们反复的会加强当事人一个错误的记忆，就不断在重复这件事情，奶油面包好好吃这个东西。
爷爷奶油面包好好吃哦。爷爷奶油面包好好吃哦。
这个收听的观众说一下，我们机器没有坏没有坏，但是有的人脑子可能坏掉了。What 了啊，
我们问一下这边小姐姐，你有什么从小的梦想或者梦想破灭的时候？
从小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可能没有大家那么伟大，什么
他们为什么魔法少女语音啊，这个也不伟大，
也没有这么酷炫。就是我小时候就看偶像剧嘛，然后就特别想有一个江直树那样的男朋友，就是他智商很高，然后学习很好那种。然后结果呢，我上大学就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一位男生，然后就好像找不到，但是好不容易找到了，
好像找不到，
他们都不够高冷，就是真正的智商又高又学习好的那种男生就很高冷。
哦哟，高冷，
就是装逼，
也不是装逼，就是沉迷学习没办法自拔，你知道吗？
对，
当你脑子里想着很多学习的问题的时候，你对于这种东西完全提不起兴趣。不就是女人吗？女人只会影响我学习，
女人只会影响我解题的速度。
嗯，对。
然后找到了吗？最后找到，但不够高冷。
就是电视剧的情节是，女生给这个江直树表白的时候，江直树说。你的人生难道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吗？然后当我找到这个人，我去告诉他我可以追你吗？结果他说可以啊。
哦，就你希望他否定你是吗？不准追我。
哦，你就好这一口，对不对？
所以他说可以，你就说那我不追了，是这个意思吧？
你说不够高冷。
后来梦想就破灭了，
就想找高冷的帅哥。
嗯，
到现在也是喜欢高冷的帅哥吗？
对。
你没有想过如果你喜欢的那种是不是就是不喜欢你的那种？
嗯，差不多。
还要高智商高颜值。
对，
同时不喜欢他，
同时不喜欢他，
我觉得好像
挺容易的，是吧？
对啊，
对，你就跟人表白就可以了，反正你喜欢跟人表白，反正拒绝嘛，你觉得我好喜欢他，他拒绝我的样子好帅。
其实主要是高冷这件事情很难，
对，
几乎没有人是高冷的，
你很难让一个人高冷
啊？是吗？我就感觉就好像挺多的呀，
人都是屈从，就是很少有人是很冷漠不对别人，绝大部分就是我的范围比较小，比如我跟就这几个人关系好，就王建国讲的嘛，我的心里就这么一个圈，里面就七个人，但在这七个人当中我是不高冷的，如果这个人成为我的女朋友或者我对象之后，他一定在圈里面嘛，所以就很难高冷。
对对对，
你想想看，他又在我的圈里面，我又对他高冷，这件事情是个悖论。
对，
所以你很难遇到，我劝你放弃了，
很难。
长得帅高学历什么要求我都不苛刻，但你要求对方同时高，这个太难，这有悖于人情，
特别难，
整个过程就特别像个段子。
哎，段子是好笑，你这个可悲。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我就小时候幻想，就是我跟阿超有差不多的幻想，他是幻想那种大姐姐嘛。
嗯哼，
我幻想的是那种活力四射的小姑娘。
哦，
初音未来吗？
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就是那种活生生的人，你知道吗？
是到了犯罪级别的那种。
就是我希望出现一个，就是那种元气少女那种类型。
有现实原型吗？
现实原型有有有，是我前前女友。
啊、好过分啊！观众如果待会儿听见杂音的话，是我们在打他。
不是不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理想型，我以为我喜欢的会是那种类型，就是很有活力，会每天黏着我，拉着我出去玩啊那样的类型。然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这样的女孩。嗯嗯，就是我感觉我操完了，这辈子要在这儿栽个跟头。
你跟头起来挺快的。
嗯，
我们讲的是儿时的梦想，十二岁之前你跟我说你前女友。
不是，在我小时候就一直有这个想法嘛。
Scott， 你有什么儿时的梦想？
我儿时梦想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南京嘛，小时候的话家里面不太怎么让看电视，就广播听的比较多。我小时候就特别想做一个广播播音员。你小时候听南京经济台，就是回来南京体育台104.3，哇，那些节目就在2000年时候，那些节目都特别好玩。
对，而且主持人也不需要太好的普通话，南京话也可以当很好的主持人。
也是，当然我会觉得，就是你说南京话的话，并不是对所有听众都很友好。但是当时的 节目就特别棒，那个比如说晚上八点钟印象很深，那时候好像有一档节目叫凤凰制造还是什么的，就是反正一男一女两个主播，我当时听着的特别开心，那个节目大概就播可能播半个小时，那个时候我不太清楚什么情况，我就记得我妈那个时候就是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听这样的节目，这个节目小孩有意思是不可以听的，我要投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个节目就是特别幽默特别好笑，二十分钟的节目笑得停不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特别喜欢广播节目主持人，那时候的偶像就是广播节目主持人。
答应我以后不要有性行为了好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突然
广播这句话？
就是有些广播就是它会有这样的广告嘛，情感类的节目里面会有听起来有点娘炮的那种男主持，然后他会说这样的话，就是有观众打热线过去然后解决问题。
这个就是我梦想很快慢慢破灭的原因之一。我上小学快上初中的时候，南京的广播节目特别精彩特别棒，所有的卖票的节目都是在十点半之后，后来你就知道广播这个行业真的要完蛋了，就是卖药的从十点半推到十点，
对，
推到九点半，推到九点，然后八点钟就开始卖药了。
我说王主任啊，你说这个聊聊怎么老粉差呢？你把你的手拉开。
然后
他想的是广播行业变差了，我当时想的是城市男性的身体在那一年不如一年。
现在无名也有自己的泌尿顾问了。
对，无名自己来了一个新的泌尿医生。
但小时候是真的特别想做播音员，然后真正梦想碰壁的话，就是你发现当播音员的话需要上一些专门的院校，比如说是北广，就是现在就是中传，类似于这样。
不用也不用，
我知道，就反正后来就觉得哇，你作为自己的自身条件学习或者是你的声音什么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一步。
口齿发音可以练的，
但你现在去看的话就觉得广播行业已经不再是我小时候之后那种情况，那个时候你觉得哇他们就是
主流媒体。
是的。
但现在你看今天这个播客的主要的项目经理就是我们的 Scott， 就是刚才讲话的这一位，然后比如说他有自己的节目叫言灵巷五十号。我们自己的播客叫言灵巷五十号，虽然没有几期啊，
虽然就一期啊。
虽然只有一期。
我们三周年你还没剪出来是吗？
我会跟你们说我已经开始剪了。
我们三周年是什么时候呢？是
9月19号。
九月十九号，然后我们三周年演出是
录了一个三个小时的东西，然后
到现在九月份的节目还没剪出来。哎，你没有想过你做不了播音电台的主持人，第一是因为懒。对啊，你勤奋一点，你看咱们这个共处一室不管怎么样咱每两个星期都做下去啊。
我觉得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你采访采访我啊，我那么多故事。
我又想起来我小时候
你小时候咋那么多事儿呢？
我要说我小时候就想做一个喜剧演员，你信吗？
信。
特别棒。
就我小时候那时候看那个小品啊什么的嘛，那时候还是赵本山还能上春晚。
那还冷啊，行啊，继续
上春晚。
我妈觉得我好像挺有天赋的，学东北人说话。然后还带我去一些剧组应聘啊什么的。
特别棒特别棒。
你妈曾经是希望你火对吗？
没有吧。就
那带去剧组应聘干嘛呢？
她可能觉得那时候我长得挺好看的。
那时候可能是为了阻止她当一个
物理学家。我们改一下这期的名字好吧。这期的名字叫听韩有余说凡尔赛文学。
我那个时候啊长得挺好看的呀。
行，长好看好看，行，
好
看
挺好看，
现在也挺好看的，
现在
挺
好
看的，现在
挺好
看的。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作为父母来讲的话，带小孩去剧组面试这件事情只有一个想法，希望他火。
是吗？
嗯。
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性格挺内向的，虽然我有平时跟那个班里面的小伙伴一起排练过小品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其实不太是，特别是我妈让我在导演面前说东北话，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荒诞。
对啊，你不找一个东北人，你找无锡人说东北话。
是。
对。
后来那个剧组也凉了，幸亏没去。
啊，没事，很正常。而且最主要是父母认为自己小朋友的好笑是带有主观情绪的。我家儿子和我女儿每天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拿一个瓶子站在床上开始说单口，
假装自己是一个、
哦、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我在台上说过单口，就是他们晚上他们就会两个人分别讲我的段子。
你就觉得很心酸，就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家里面一个话筒都没有。
没有话筒，然后还不断的说爸爸你是不是讲的不好，来我给你一个段子。我家儿子前两天刚给我个段子，说爸爸你是不是没有段子，来我给你一个，就是我今天在学校拉屎啊拉裤子上面了。就是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我坐里边的时候一站起来他脸。
这是个很好的负面情绪啊。
哎，我小时候是怎么知道自己拉在裤子上的呢？是因为裤子它热了。
爸爸，现在有几个观众还记得我们聊的原来是什么话题？
我们家这些新到的观众，你有什么儿时的梦想？
特别想做漫画家，就小学六年级开始吧，反正初中高中这段时间特别就是迷这个东西嘛，就真的是没日没夜画画。我能到什么程度，早晨一睁眼起来，就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的卧室顶上是我画的流川枫，眼睛就非常中二少女那种，眼睛一睁，哦嗨哟卢卡哇，阳开起来了，就起
哇哦，
然后流川枫看着他说啊吼
起来，然后就开始就是礼拜天嘛，在家里面画画，一人画到晚上天黑了，我不知道。
OK 明白，痴迷是吗？
对，痴迷。
我想问一下，我打扰你，对不起，打扰一下，问一下，就你画的是单张的插画还是有剧情的？
有剧情的我都画，特别中二的时候就画自己是流川枫女朋友，
画同人、
哦、啊，对呀、啊、画同人们啊，就
对，有人为了梦想努力，有人画流川枫，反正又没有人考虑过樱木花道的感受是吧、
对，不需要他，不需要他一直到现在樱木花道在我的心中都是可以忽略的。
这本书目前出版了吗？
当然没有啊。
还在吗？手稿
还
在，在
在手稿在，然后这个爱好继续延续下去，认识了很多朋友，就成了腐女嘛，就再也觉得流川枫不应该属于我了。
流川枫的女朋友，然后腐女，腐女不应该流川枫
跟
樱木花道在一起吗？
仙道
、啊、跟仙道是吧？
对，我的 CP 是仙道。
多可怕呀，就是对啊，流川枫我们女朋友当立了，给大家玩一玩
不，没有没有，属于仙道一个人，
让仙道乐呵乐呵
我的天
啊，这个梦想是怎么破灭了？中国动漫事业不需要我来振兴，我也没这个能力振兴、
okay.
是因为我大学真的去考了影视动画，后来我才发现做动画跟看动画根本不是一件事情。
废话，
它比画漫画还要枯燥。画漫画的时候虽然很枯燥嘛，你可能画一格要画很久，
对、啊、
就那一格我可能画好几天，那可能是我技术不好也有可能啊、
就是把可能去掉，
但一定是我水平低、但是画动画是更枯燥的事情。
对、啊、一帧一帧，
因为你需要对一帧一帧的画。
现在技术好多了，就是两帧之间的话可以填充了。
其实你去做动画太枯燥了。
明白。
当然也是因为可能梦想不够坚定。
OK， 明白，谢谢谢谢。你还有什么小时候的梦想？
我还能炸出点梦想来吗？
就除了梦想，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对一些奇怪的东西有过奇怪的那种期许？
期许是什
么？对，我小时候最失望最失望的一件事情是我见到地铁的时候是我最失望。以前南京啊是没有地铁的，就小时候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从小梦想是拯救世界什么直升机大姐姐的男人啊，对于地铁是有很浪漫的幻想的。我的幻想是地铁前面有个转头，你知道吗？要 build 一下子从地里面这样穿出来，然后第一次知道乘上地铁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非常澎湃的。我印象中就在一个甬道里面会有个大转头，然后这样冲出来，然后接上我再转走，然后第一次踏上地铁的时候。我说这个就是火车啊我想想是这就是我小时候梦想最破灭的一次。
地下铁路吗？
我有个差不多的，就是我是磁悬浮列车，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一直幻想磁悬浮列车、
应该悬着呀。
对啊，我就是到那个站台、列车这样飞着过来、然后到站之后啪一下掉在那个上面，然后我们上车，然后再起来再浮起来，然后再呜这样开走。
我也是这么想的。斯高特，我想问你，除了你当广播主持人还有什么就是真实一点的童年梦想吗？
有，也有一个，就是小时候我是很喜欢看足球的，小时候很想当一名出色的守门员。
啊，我也想当守门员。
就是你感觉如果你当前锋当中场的话，我知道他是整个球队里面最牛逼的人，但你感觉你自己不配，你知道吧？
啊，我不是，我想当守门员，我不知道跟你想的一样不一样。我想当守门员是因为只要我牛逼，我们队一定不会输。
哦哟，那你这个可以、
哦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妈的，中国就少一个好的守门员，就是我。
我必须说一下，其实中国国家队里面最好的就是守门员了。
对，中国只有门将是世界级的，
烂队的话是出守门员的，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小学的话，班级之间有比赛，结果我们那个很奇怪，就是班级队里面比较牛的几个人，那次好像是因为作业没交还是什么东西的被老师禁了然后那次说啊，我们班就弃赛了。我真的说我很想上场，然后我就是联系老师，我说我们还是得打这个比赛的。后来说台下好了，你们继续踢吧，我就去当守门员。那次就是班里面最好的球员没有上，喊了我们一群就是还愿意去上场的人上，
交完作业的人去上了。
对对对，然后那场踢了一个1-7吧，我是守门，
你被进了七个，
我被进了七个。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如果真的跟足球有关系的话，还是安心当个观众比较好一点，就不要上场了。
你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小将吗？
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喜欢，就是我是 AC 米兰球迷。我喜欢这个球队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对歌特别好听。
AC米兰对歌是什么？
我哼得很难听的，但是就这样
子。OK OK OK， 我是尤文的球迷，是因为我第一件衣服是尤文的。 我妈带我买的，我妈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妈觉得这个黑白条的很好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还问人，哎，你说这哪个队哪个队？然后尤文，我说啊，我就是尤文球迷了。
你小时候不有什么实在的梦想吗？我小时候梦想真的那个，我小时候还梦想过做一个厨师，哎，
没有，为什么要做饭给别人吃？
厨师很好玩，可以做饭啊，我很喜欢做饭。然后就是后来在我妈那一次次又一次的毒打下面，我放弃了这个梦想嘛。
你妈为什么打你啊？
你看我小时候做的饭，你也得打我。我来跟你讲，我小时候做饭啊，我小时候觉得雪糕很好吃。
嗯，
我觉得如果雪糕这种奶油味儿的话，东西这么棒的话，如果把它加到米饭里面会怎么样呢？哎，我就尝试了一下，然后那天我们家里面人吃了奶油味儿的米饭。
哎，你为什么你把放锅里干嘛？你拿出来盛一碗，把插进去也可以啊。
老子不好使啊你。
你再讲一遍，没听清楚什么？
老子不好使，你也不是不知道嘞。
哎，什么也没听见，再讲一遍。
耳朵不好，耳朵不好。
我小时候做过更厉害的东西，我小时候做过饼，你们知道吗？那个有创意的在上面镶了枣子呀，这些东西是吧？那因为知道饼是要发的嘛，我没有发，我真的是去炕了煮了一块饼，那个饼又大又硬又是死面，然后我就拿起来咬了一口，我就嗯，
好吃。
虽然我脑子不好使，但是我的味觉是正常的。
你这个味觉吗？你咬得动吗？
能咬动，就有点类似于像橡皮泥放了很长时间那种干硬的感觉。然后我做了这身最蠢的一个决定，因为上次我不被我妈打了吗？我不能留存这个该死的这个犯罪现场证物，我就把它从楼上扔下去了。
死了吗？
这样跟你说吧，我们家在16楼，饼扔下去之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我至今没敢去看，我听到了汽车报警器的声音。我到现在为止30岁了，我还是觉得我对不起那一家把车停在楼下的车主。那年头买个汽车不容易，
至今都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是吧？
我不知道，但是绝对没死人，这个我是知道的。那个饼上面还镶了枣子，还镶的不错，还咬了一口。然后
他们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所以说
告诉他们会掉，
掉了个死饼。
跟你差不多吧经历，然后这家糟蹋食物也是炕饼，那是玉米饼，然后特别难吃，吃完我觉得我不能给我妈发现，
嗯，
我就很机智，我不可能扔下楼啊，扔下楼我也得亲自下去，我们家住6楼，我不想亲自下去，于是我就弄到马桶里面。
你把饼扔马桶里面？
我不认为你的脑子比我好使很多。
对呀，堵
起来马桶都要说话了，哇，吞不下去，
堵起来了，被我妈发现。
比屎还难吃，
就马桶默认为比屎还难残眼的东西是吧？
就我当时还想，我把它撕碎的，一点点撕碎。
哎，马桶乖，我们当泡馍吃。你知道面遇到水会发吗？所以会堵起来。
就我妈发现了吗？因为堵起来了吗？就被我妈发现，因为堵起来了，很严重的堵起来了。我妈还
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可能是爸爸吧。
请人来疏通下水管道。
人家如果疏通出来以后，人家什么反应？我操，这家人这么富裕的吗？你们是拿玉米饼擦屁股的来的吗？那这样讲的话，的确，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因为就是比如你想做物理学家或者想做生物学家做过什么奇怪的实验？
我养过很多小动物。
我采过花，
这个是个很了不起的实验的。
不，把很多花放在一起，然后每个里面，然后一个花放一个杯子灌上水，一个花放一个杯子灌上水，然后用颜色之后来回调，最终选出来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颜色。
这个实验蛮好的呀。
但是我并不是想成为什么香料小学士，就是完全想做这个实验，就颜色配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
哦，跟我比起来，我把乌龟放到过冰箱里面。我想观察一下冬眠这个东西，但是后来我忘了一只乌龟，拿出来以后乌龟进来，我对不起他。
OK OK， 咱们今天就到这差不多，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关注南京无名喜剧的共处仪式节目，大家可以在 B 站、喜马拉雅、网易音乐等主流平台看到我们，感谢大家，谢谢，
谢谢。
来。